好，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天台思教仪，那我们现在讲到了出场之前应该要具备的哪些知识，需要哪些啊要掌握的。那我们现在呢讲到了说明开发的禅定有进无进。所谓的有进呢，指的是禅定开发之后，这个开了之后就没有了，这个是有进。这个无进呢，那是禅定开发了之后啊，我们继续根据这种禅定去修，那这个就能修得上来了，那这段内容啊，我们已经讲到了。有人问呐、说修习执法禅定境界不能增进，说有进无进，指的是哪个境界呢？也许是在未到地定当中开发了禅定。如果在未到地定当中开发了禅定呢，这个未到地定就转到初禅里面去了。如果真正证到了这个初禅，真正证到了清安，那肯定的，那就会这个开发各种禅定的。所以我们学到这里呢，是告诉我们，你在还没有证到初禅之前，应该要认识的地方需要哪些，你必须要先认识。那这样的话呢，到时候正式证落初禅，如果开发禅定，如果是开发的呢，有无尽的呢，那我们要复止；如果是有尽的话呢，那我们就要这个忏悔。那如果丢失掉也不可惜啊，它只是过去发出来而已。我们把这些全部学完了之后呢，才干正式告诉我们，从这个未到地定啊，如何会这个证到了初禅。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强已经重复讲过好几次。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如果证到未到地定之后，如果不通过特殊的观想，我们就会沉溺在欲界的这个禅定层次，你就出不来的啊。所以从未到地定要上升到初禅，这个呢还是需要这个重复的观修才能提升上来的，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我一打坐一念一自然的就提升了，不是这样啊。好，现在有人问起这个问题，说修习执法禅定不能增进，这个指的是在未到地定当中为主的啊。说为什么说一定是有过去的习因已经尽了呢？也许是有罪业障碍了过去的善根，所以不能开发禅定，是善法不能增进增长呢？人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前面所讲呢，说这个禅定境界开发了之后再不能往前面走了，前面的意思回答呢是告诉我们是有过去的习因尽了。所以有人问，也许是罪业障碍了过去善根呢？也可能有的呀。回答说，确定犹如你所问的这种情况。那我们从这句话里边可以知道，这个禅定开发尽了，或者是这个不能升上去了，有各种情况啊。有的是因为禅定开发尽了，然后呢这个修不上去了，有的呢的确是因为 这个罪业障碍了过去的善根，所以不能开发场地善法，不能开发场地善法，不能增长。这个场地为什么属于善法呢？你看，如果得到了初禅之后，那个贪心、嗔恨、吊局这些都已经对欲界的这个烦恼啊已经没有了。我们所讲的思烦恼，证到了初禅之后，欲界的这个思烦恼啊，在定当中呢就把它消除掉了。所以对善，所以对欲界来说，我们证到了初禅的人呢，基本上啊，这个造恶业就不会了，所以它是一种善法。但是呢，从三界六道轮回来说，它这个善法是有漏善法。所以我们如果依据世俗的这个禅定的系统来修，如果不是依据佛法系统来修，那你不管怎样的这个修禅定，你始终从三界当中超越不出来。那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刚开始发心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光修无常苦空。所以我们现在在学习禅定啊，从三归光开始，我们就要求呢要心光修无常，念死念无常，念六道苦，有这些呢已经培养出离心，在培养出离心的基础上，我们修学禅定，这个才会成为这个出世间的无漏功德的基础。好，所以这里说禅定啊是属于善法，说不能开发禅定是善法，不能增长，也有过去的罪业障碍了这个善根啊，说这个情况是有的。但是这里所讲的你禅定不能开发是另外一种情况，是哪种情况呢？是人，有人是因为过去式的习因开发尽了之后不能称生禅定，是罪业所造成障碍无关的。那就这句话告诉我们，智者大师回答说啊，这个禅定不能增进啊，单指的是因为有习因关系，习因也开发尽了，所以呢不能增生禅定，不是说是罪业造成的这个禅定不能增进，不是指的这方面。当然罪业造成的啊善根不能增进也有，但是智者大师所回答的不是指的这个意思。那为什么智者大师把这一段文字特别的拎出来讲呢？所以啊，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为什么叫我们要发愿啊？在调和第四里边起命这一段呢、啊，叫我们先发愿。这个，假如十方三世佛法不能成就者，啊，这个自时不退，自时不悔，我们要发愿呐、啊，为了这个拯救十方一切众生，为了正法久住，我要发愿生生世世的修禅定。你如果是这样的发愿的话，你这个习因啊就不会这个开发了，就尽了。我们这个过去这个之所以这个习因开发了，这个习因啊尽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在修禅定的时候没有发大愿，修禅定的时候呢只管自己修，所以你的愿力尽了，这个习因的功德也就尽了，所以呢今生今世继续修的时候，习因开发开完了就禅定就没有了。我们如果用愿力来扶持自己的这个习因，那我们今生今世这个修禅定啊，那就不会这个开发尽了。因为习因开发尽了没关系，习因只是我们自身的一种功德啊，有这个习惯的种子所称习因，但是我们愿力还在呀、啊。 所以我们干任何的事情啊，事情还没有做成功那没关系，但是我们的这个心愿呢、就要保持生生不已。人若一灰心，你这个事情做的真的做不成了。我们中国老祖宗叫一句话，有志者事竟成也。我们只要保持这样的励志，一直到成功然后停止，那你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功的。好，所以我们发愿啊，今世修不成功，我来世再修呗，来世修不成功，再生再修呗，反正你不修也在这轮回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发这样的大愿。哎呀，智大师告诉我们，想要证得禅法，必须善巧方便的依据鲁上面所讲的观法修习，才能获得成就。我们前面的这个善巧方便的依据，上面所讲观法修习才能成就呢，你看讲的很多了。我们要具五缘，喝五欲，弃五盖，行五法，调五事啊，包括呢这个四种群体，然后呢还得要你修不上去了，什么原因？要通过三大类的调整方法，要综合的运用。这个问题呢我们上次也讲了，当然不是说这么多法全部用上去，就像医生学药一样，医生学医一样，你把这个所有的草药认识了，治病的时候呢并不是把所有的草药全部用上去，是不是啊？把几种草药哪种适合这个病的，然后呢就开哪种药方，用哪种药去治病的。我们这个修禅定也是这样，你把所有的这个佛法里面对峙的内容，三大对峙内容你已经学得很熟悉，然后呢你在修禅定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一种合适的，我就有哪种法呀，用哪种这个方法去对峙它，你这个禅定就修得上去了。所以这里说必须善巧方便。什么是善巧？善巧你很熟悉，熟能生巧啊。所以我们在前面告诉我们修禅定的时候，你之所以修不上去，主要对你所修的法不善巧，不熟悉，不熟练。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旦你修不上去的时候，你在定当中不知道怎样去调整自己，你也不知道用什么用哪一种法呢来让自己这个修上去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必须善巧方便。哎，对于这个道理啊，我一直讲的很多啊，大家想想看，我们想要这个有所成就，你想办个公司办个工厂，你要花很多精力，刚开始花了很多心血，你把这个工厂办起来了，公司办起来了，而且呢这个办好了之后还能不能赚钱不知道。我们办个世俗的一个东西你要花很多心血，更何况我们是出世界的这个功德，从此之后让我们的生命没有生死轮回，这个是伟大的工程啊。你说我随随便便的眼睛一眯躺在床上就能够成就了，怎么可能啊？肯定需要花很大的心血花下去。还有个问题在哪里？我们投资1000万2000万你办个公司不当做辛苦，而且呢能不能赚得钱你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修学佛法最起码不需要你投资1000万2000万吧，不需要投资1000万2000万，你只要认真修认真学，绝对呀不会亏待我们。因为纵然修不成功，我们功德是一天天增长的，善根一天天种下去的。说大家想想看哪个合算啊？现在我们资费不够啊，把这个 办公室什么的，把所有的心血丢在里边，最后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反而呢把最重要的修行呢，不需要花多少钱的，把它丢在那边不管它，白白让自己的生命一辈子浪费掉了。所以我们心里放不下太多的爱恨怨仇，实际上是智慧不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必须善巧方便的依据上面光修的内容去修习，才能获得成就。当我们去光样识量无常的时候，哪有时间跟人家计较哦？一口气不来，可能就堕落地狱恶鬼畜生道里面去了。你还会想说我要干嘛干嘛吗？跟人家过不去吗？你看，所以真正修行啊，勤于的量识量无常，量六道苦，那的的确确是太重要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要这个要根据鲁上面所讲的观法修习，才能获得成就。好，下面说，这种情况应该根据五种根性的人加以说明，才能明白。这个说这种情况指哪种情况呢？就是你的这个禅定呐、啊，能不能退下来，能不能增上去，能不能保持，这有五种情况，是有五种根性的人啊，要把这个五种根性情况加以说明呢，大家明白了你这个禅定啊是怎么回事。这五种根性是哪些人呢？第一，退分人。什么退分人啊？这种人呢，烦恼比较重的，罪业比较深的，禅定上根又不够的，五根不能平衡的。五根什么呀？性根、念根、定根、慧根、净根。性净念定慧，你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把自己很好的平衡，性根不够，有时候就怀疑，哎呀，这个禅定有没有啊，这个功德到底有没有啊。你性根不够，你肯定你这个修不上去。净根不够，你懈怠懒惰；定根不够，心就漂浮；慧根不够，认识不清晰；这个念根不够啊，专注力不行。所以这些人呢，属于退分人。大家不要觉得自己我能够一心一意的修学佛法，好像觉得是没什么。大家想想看，那为什么有的人会一心一意的修学佛法，有的人就会半途退下来呢？就是因为过去世的这个善根功德对他的熏习。有的人生有的情，这个世界上大家同样多一个人啊，同样多是一个人，大家多是在温州地区投胎的，多是父母亲生的。你看，就有聪明有笨，有漂亮有丑陋，有高有矮，有黑有白，对不对？这个就是因为呢，每一个人的这个福报，过去世的这个熏习的善根的力量够不够？所以这个退分人呐、啊，他虽然修上去的，就因为这个善根不够啊，所以他退分退下来了。这个复分人呢，就复持，把自己这个禅定。这个修上去了之后呢，他很好的把它保护起来，啊，这个复分人。我们在修禅定啊，你如果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的禅定，他也会退下来的，啊。这个住分人呢，那就住在禅定当中，他不想出来，就住在禅定当中，啊。这个净分人呢，那只能。净分人呐、啊，他修禅的过程当中知道怎样善净，一步步上面修。打分人呢，就到达，终于到达自己所要的目标了。这个道法等打分人。那为什么有退分、复分、住分、净分、打分呢？就是因为根性不一样，所以称为五种根性。那这里没有详细给我们解释退分是怎么样的，复分怎么样的，住分怎么样，进分怎么样，打分怎么样，没有解释，没有详细解释。但是这里为什么要提出来呢？ 我们要经常要锻炼自己，培养自己，要成为进分人、打分人，最起码要做个负分人、助分人。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日常的这个休息当中呢，培养自己的善根。所以下面说，这里边内容还有很多啊，难以说得完。以一种常开发情况是这样，其余的十四种常开发的善根发相有尽或没有尽的情况啊，与不尽观进行类比，就可以知道它详细的情况了。我们这个五门常，每门又分为三门，合起来呢是五门。十五门，现在我们举出其中一门作为例子来说明，多有这个开发的有尽和没有尽的情况出现。啊，好了，那我们这一段啊，就先这样啊。接下来呢是集五，开发的禅定呢，有的是有路禅定，有的是无路禅定。有路无路的这个开发的禅定不同，我们都要认识。好，我们先做个辨别啊，这个分两点读，第一更一，这个问答。问：上面所说的十五种禅定法门，以及各种禅定三昧开发之相，这里边有的是属于有路禅定，有的是属于无路禅定。有路的上法禅定功德，过去曾经得到，可以有习因善根开发啊。而五路的禅定上法功德呢，从来都没有得到过，怎么会有过去的习因善根开发呢？那这个问题大家这个问的呢意思啊也很清楚，因为无路上根、无路禅定一得到，那我们就从凡夫转变成为圣人了，因为我们是凡夫，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呀，怎么会有习因开发呢？说人家问这个问题。好了，这大师怎么回答的啊？回答说，无路禅定善根呢是有两种的，第一种是行行无路法，第二种是慧行无路法。第一种行行无路法，什么是行行无路呢？行行是从事相上去观修的。什么是慧行无路法呢？慧行无路法呢，慧是智慧，通过观修无常时，通过观修无常无我这些道理去修，这个称为慧行。通过智慧的这个观想，这个是慧行无漏法。行行无漏法呢，从事相上说，下面举个例子，如九想观等啊，行行无漏禅定善根啊，如九想观等。这个九想观就是观时、观旁障、观淤刚、观淤浪、观这个虫子、虫塘啊、观龙穴、观死人，哎呀，这个很脏很臭，自然我们心里边啊，对这个东西不贪着了。这些的修法称为行行无漏法。我们观时、观无常、观无我，这个通过智慧的抉择，让自己呢去除了贪心，这个是智慧的这个慧行无漏法。你看我们行行无路法呢，是光这个人身上很脏很臭都烂掉了，虫子都爬出来的，你还会对这个人贪着吗？通过这种方式呢，让自己这个产生了厌离心，产生了不贪着。慧行无路法呢，我们念观空、观无我、观无常，我们心里边也会对这个世界不执着，也会升起厌离心，所以它属于慧行无路法。所以这里这大师回答呀，无路禅定善根有两种，行行无路，一个慧行无路啊。 说这些五路呢，既然是专门对治各种烦恼的四项禅定法，就不一定需要依据真空五路智慧的证悟，因此可以有过去的习因善根开发。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从五路善根其中的行行五路来说，我们也能够升起引离心啊，引离三界生死，想出世界，这些九想光等啊，这些法门是专门对治贪烦恼这些的，这个不一定需要真空五路智慧才能证悟啊，因此可以有过去的习因善根开发。也许我们过去呢，曾经修过不净光呢，九想光是不净光的范围。而慧行五路呢，如三三昧等。三三昧是哪三三昧呢？就三种三昧，哪三种啊？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什么是空三昧呢？光一切法都是空，这是空三昧。什么是无相三昧呢？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什么都空掉了，当然就没有相状了。好，所以是无相三昧。如果空也没有了，空什么都空了，你什么相状都没有了，当然你对一切法无所愿求了，那就是无作三昧。你看这个，我简单来说，这个慧行五路里边所指的禅定的，就属于三三昧这些范围。你这个修三三昧一修啊，你自然这个对世界不执着了。说如果是修慧行五路，既然是依据系源于真空智慧才能证悟，就不可以说，就不可以一定说有过去的习因善根开发了。那这边现在这边一段文字啊，说得很清楚。因为五路善根，一个是四相上面的这个行行五路，一个是理性上面的慧行五路。慧行五路呢，需要真空智慧啊，我们过去没有证到过。我们空三昧、无路三、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我们都没有证到过呀，所以说没有这个习因开发。但是如果是修不净观的话呢，我们过去肯定曾经修过，所以也有习因开发，那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呢，下面再继续分析，如果说是这个圣人所证悟的这个空三三昧啊，没有证到过。也许我们凡夫过去曾经修过，虽然没有证到过，我们曾经也修过呀。所以下面说，有慧行五路禅定善根呢，又有两种。第一种是凡夫系缘真空之理作为修习，以说明慧行的五路禅定修法。你看，这个我们过去凡夫修过，只是没有证到过而已。啊，那我们今生今世之所以能够开发五路禅定，那也就是过去是曾经修过系缘真空之理，这个遗留的遗留的呢残余力量，以这个为种子开发了我们的这个五路禅定，也有这个可能的啊。说第二种呢，是修习执法的时候开发了智慧，进到了真空之理。采细缘啊，真空之理来说明慧行五路禅定修法，这个属于圣人境界啊。这个我们之所以说五路禅定啊，那个是通过修禅初禅开发了这个智慧，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啊，这样进到了真空之理呢，那我们这个凡夫的确是没有的。下面说，如果是凡夫系缘真空之理也修习的，这个就有习因善根开发了。如果是圣人开发的智慧进到真空之理也修习的，虽然也是系缘真谛而修，而凡夫未成的人呢，就没有这些习因善根的开发了。 那这段文字啊都已经说得很清楚啊。那我们说无漏善根开发呢，不是站在圣人那个角度曾经得过的无漏善根，而是我们凡夫过去曾经修过，系源于真功之理而修习过的。所以说呢，我们能够开发无漏智慧，能够开发无漏禅定啊。好了，智慧大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下面说，又开发智慧进到真空之理呢，又有两种。我们依照这个无漏禅定呢、啊，那当然就可以开发了无漏智慧了。说无漏智慧它能够进到真空之理，这里边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开发了相似的无漏智慧，大家知道了，相似无漏智慧呀、啊，还不是真正的无漏智慧。第二种呢是开发了真正的真空无漏智慧。说如果是开发相似无漏智慧呢，或者会有习因善根的开发；如果是开发真正的真空无漏智慧呢，这就没有习因善根开发了。这个相似无漏智慧啊，如果从藏教来说，这个时候已经从观行集到了相似集了。相似集再往上面修，那就是分正集了。这个时候相似集啊，这样的一种智慧，相似集非常的智慧啊，断烦恼的这个力量呢已经出来了啊，所以他能够啊是开发无漏智慧，所以呢他有习因善根开发啊。下面说，又开发真空无漏智慧呢，又有两种。第一种是开发八能八智，啊，我们上次呢其实还是八苦八智的，好像是这样写的。上次呢，这个这次已经改过了啊，以灯是六星，这个。八能八智是什么呢？八能八智呢是苦法智，这个四谛当中苦集灭道，苦法智集法智，这个道法智灭法智。哎呀，这个欲界当中啊，这个有这个四智四种智慧。那这个八智是怎么来的呢？善恶界，就色界无色界，我们也要啊把这个净烦恼给断掉。我们八能八智呢主要是断净思烦恼的，断净烦恼的，净惑烦恼。我们这个欲界的净，欲界的净惑用什么来断的呢？那就是用四谛四知来断啊，这个苦法知、集法知、道法知、灭法知，这个四知。色界无色界用什么来断呢？苦冷知啊，这个苦类知、集类知、道类知、灭类知。所以啊，这个八字呢是什么呀？欲界的四谛，欲界里边开发四谛的智慧，灭掉了欲界的净惑。然后呢，以这个四谛的理呀、啊，同样的四谛的理呢，去灭了色界无色界的净惑。所以称为呀、啊，这个八字。啊，这个苦法之。这个是欲界的苦地下面的智慧，苦类知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色界无色界的一种智慧。什么叫做苦法知、苦类知呢？苦法知啊，用这个苦地下面开发的一种四地法当中苦地法里面开发的一种智慧，所以称为苦法知。苦类知呢？ 就是根据四谛法所修的，在内推，这样可以断啊上界的上一界的这个禁果。所以呢，欲界跟上二界呀，欲界跟色界五色界呢，这个合起来呢就是八字。这个八忍，忍是什么呢？忍，譬如我们欲界里边是苦法忍，这个啊，然后这个极法忍、道法忍、灭法忍。忍什么？忍是对于这种智慧忍可与心，对真空的理呢忍可与心。忍可与心开发出这个苦法忍呢，开发出来就是苦法智。你如果对这个忍就是一种智慧，你没有这个智慧啊，从因上来说成苦法忍。你对这个智慧忍可与心，然后才能去断除这个烦恼。所以在人在心里边的作用，在心里边得到的时候呢成为忍，在断烦恼的时候成为智，所以成为苦法忍、苦法智。这个欲界里边有苦法忍、这个极法忍、道法忍、灭法忍，然后对于善恶界的呢，色界无色界的呢，他也要用智慧忍可与心啊，说他是苦类人、苦类这个苦类人、极类人、这个道类人、灭类人。所以呢，你看欲界有四人，色界无色界也有四人，合起来是八人。八字八人合起来呢，那就十六种心。这个十六种心呢，你这个禁惑呀是用心去断的，心里边产生了这个智慧，心里面得到这个智慧成为忍，断烦恼的时候的作用成为智。这个八类八忍啊，八字八忍是六行的，是断三界禁果的一种五路智慧。说第一种呢，你看开发真空五路智慧呀、有两种，第一种是开发八字八忍是六行，断了三界禁果的五路智慧。哎呀，所以说啊，我们过去的高僧大德没有不对释迦牟尼佛所传承的教法是不通达的。你如果对佛的教法不通达，凭你天天眯着眼睛，你怎么可能断掉了生死？就是因为通过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智慧传承告诉我们有怎样的那种智慧才能去断除它。三界生死第一个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禁惑。你把禁惑一断，就直接转凡成圣，成为初果罗汉了。你如果禁惑不断，你就把所有的私惑断掉了，你仍然还是一个凡夫。说禁惑难断啊，私惑容易断。禁惑是什么？大家还有印象吗？对，这个身禁、兵禁，身禁就很难断了。身禁就是我禁这内容啊，你觉得这个我有个存在的？这个八人八字啊，哎，现在这样讲的大家还是模模糊糊的，模模糊也没关系。这个心有一个样，心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啊，心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我们下面啊，这个还会讲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还是讲到了这个有漏的禅定，我们现在讲的是世界禅定。这个八人八字在哪个时候讲的？初世界禅定，正到这个五漏的果位的时候呢，我就讲了。因为八人八字呢已经清涉到什么呀，如何让我们凡夫刹那之间就证到了圣人的果位。我们如果八人八字一开一发，在这个世界上啊，最多只有七方生死，七方生死过了之后呢，你的这个三界分段生死啊就很快就过了。因为七方生这个初果罗汉有七方生死啊，七方生死这个过了之后呢，那就成为这个三国这个罗汉，三国罗汉二国三国四国呢很快就断掉了。 断什么呀？接下来是断这个私货，私货就很容易断根。所以我们说修行最快三生成就，第一生是什么呢？就是要修一个无停心四念处。当然这个是指的是有禅定基础的啊。你如果你不光是很笨或者聪明，你也证到了初禅之后，接下来呢就要转修无停心四念处，这个要用辈子把它修完，一生把它修完。无停心四念处修完了之后呢，第二生接下来你心里会很清楚的，你要修什么呢？修暖顶冷是第一位法，这是第二辈子修的。暖顶冷是第一位法，一旦修成功之后呢，第三生马上就要修这个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一旦就证到出国之后呢，二国、三国、四国就很快就上去了，就这样。所以下面呢，这个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出国之情，特别是还没有证到禅定这块内容，我们要讲得很详细，什么原因呢？我们现在的根基跟过去的人不一样吧？你看我们智者大师，他把这个初禅之情讲的内容就很简单啊，因为过去的人根基深啊，稍微打坐一修行就能证到是初禅二禅了。这个现在的人我们根基不够啊，所以我们经书上告诉我们怎么观修，怎么观修，特别是大乘经典告诉我们这个观修的方法，那些都是菩萨所修的法门。我们凡夫连禅定基础都没有，所以你看这个经书的时候呢，讲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呢身上一无是处。你要讲理论的话，人大家讲得很好的呀，真正功夫是没有的。功夫没有什么原因呢？就是缺乏了勤密的基础，你禅定都没有修，不要说修了，连怎么修都不知道。或者说虽然在这个禅定基础知道了，他也是东弄点西弄点，没有系统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么多人修不上去？因为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空中楼阁，他基础没打好，基础也不知道怎么打，讲起来好像高高大上，讲起来这个理论的一套一套的。实际上啊，你不管怎么理论讲得这么玄，这个无常来的时候呢，还是一命呜呼，用这个空谈啊，你抵制不住这个生死的到来啊。所以我们做一个佛弟子，有理论的需要你要懂，但是你必须也有这个实际的修正，你没有实际修正的话，都是这个不扎实的啊。好了，这里告诉我们的真空五路之佛有两种啊，一种呢是由尽或断了之后所开发的这个五路智慧，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是断了私货所开发的五路智慧。我们这个三界尽货有求七十二品私货，这个私货呢有八十一品啊，这个我们在前面学过的。你要把七十二品的尽货全部断掉，然后呢证到了出国罗汉。所以前面呢我们在讲四谛的时候呢，只是先介绍，也就是你将来要从凡夫转成圣人，你应该断的是哪些，这也搞清楚。这搞清楚了之后呢，你在修的时候就有个目标了，我修到哪个地方要断哪些烦恼，修到哪个地方可能要怎样去做，用什么智慧流光，我们这个前面啊都介绍了一个大概啊。所以下面呢会告诉我们如何去落，如何去修正的。所以这里刚才所介绍的开发五路智慧啊，还不是真正告诉我们修行，而只是呢告诉我们你到未到地定正到初禅的时候，这个阶段啊可能会开发出各种东西，叫我们先认识，叫我们先明白啊，开发的场地呢有路的无路的可能都会有。然后呢所以人家就抓到这个毛病了，说这个无路智慧呢 大家从来没有得到过，怎么可能会依习验开发呢？所以智者大师才介绍了这么多，解释了这么多啊。那第二种开发这个无漏智慧呀、啊，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在禅定当中开发的九无碍九解脱。这个九无碍是什么呢？九无碍是智慧，九解脱呢是功德。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有八忍八智呢，是断尽惑的。那我们这个思惑要靠什么来断呢？思惑是靠九无碍九解脱的这个智慧来断的。什么叫九无碍呢？因为我们把这个思惑呀分为呢是八十一品。八十一品是怎么来的呢？从九地来的，每地有九品，那合起来呢，那就九九八十一品。那九九八十一品怎么是九无碍九解脱呢？我们用这个空的智慧，这个九无碍智慧呀、啊，那实际上就是观空智慧，是证到空性智慧。因为我们起命已经是用八忍八智证到了空性智慧了，用这个空性的智慧呢继续去断这个思烦恼。因为这个烦恼分为九地，每地就有九品，所以呢我们这个九无碍呀、啊、就是用这个一品这个智慧呢去断一品烦恼，九品智慧呢去断九品烦恼。这个断的过程当中呢是连续断的，这个当中啊没有障碍，所以成为九无碍。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断这个思惑的时候呢，一地当中连续断的，因为有九品烦恼啊，所以用九个智慧去断它，这个当中是没有无碍的，说成九无碍。我们断了这个，用这个智慧无碍的断了一品烦恼，就获得了一品解脱。所以呢称为，因为这个烦恼不是有九品吗？所以呢九无碍就九解脱，断了一品获了一个解脱，换了一品就获得一个解脱，所以呢是有九无碍九解脱啊。那实际上我们是一地当中多有九无碍九解脱，然后呢这个九地啊，那多有每地多有九无碍九解脱。那这里说第二种是开发九无碍九解脱道的十八种断三界思惑无漏智慧，那这个是以一地而说的，九地当中一地来说的。这个一，我们把三界分为九地啊，大家在学这个在学习这个苦地的时候呢，我都讲了，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印象的啊。我们三界分为三有、九有、二十五有，九有就是九地。九地是怎么分的呢？把欲界里边所有的地狱、恶鬼、畜生、人道、阿修罗，包括欲界的六尘天，这个合起来称为呢无趣杂居地。啊，把四常四空呢就分为八地，那合起来呢那就是九地。哎呀，这个九地啊，每一地呢都有九品烦恼，每一地都有九品烦恼呢，多需要啊去这个用这个空性智慧呢去连续断它，这个当中是没有金戈没有障碍的，所以成为九无碍。断了一品烦恼就获得了一个解脱，所以成为九解脱。好了，这个告诉我们说开发真空无漏智慧啊有两种，那一个是尽惑所断的真空无漏智慧，一个呢是思惑所断的无漏智慧。下面告诉我们，如果是开发八智八忍等断三境尽惑的无漏智慧呢，那是一向来不说有习因善根开发的。如果说开发断三界思惑的无漏智慧呢，在教法当中就有不同的说法。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有不同的说法呢？好了，我们先看下面解释啊，我们再补充说明。这个说，如果根据说一切有部的教法理解，一切有部我们上次讲过了啊，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灭盘之后100年之后啊，就产生了部派佛教。就当时的这个佛教啊，分为二十个部派。20个部派当中呢，其中有一派呢，就称之为一切有部。啊，那根据一切有部的教法理解，认为啊，退法的罗汉呢，有2国、3国、4国罗汉。在退还到出火中的时候呢，后面又发起精进学修，再次证到了2国、3国、4国。像这种情况啊，就习因善根开发了。所以啊，这些指的圣人境界跟我们凡夫没关系。之所以说由这个习因开发呀，那指的是圣人果位上。所以前面知大事那就回避不讲了，但下面呢必须要讲，必须把这个道理说清楚，说继续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因为前面说以真空理开发了无漏智慧，那圣人境界有的，凡夫境界是没有的。那现在又介绍了说圣人智慧怎么有呢？是因为呀，这个罗汉分为有9种罗汉，9种罗汉当中，其中一种是退法罗汉。这个退法罗汉呢，他已经修到4国，然后慢慢又退下来到3国，又退为2国，又退为这个出国。这个出国之后再退不退呢？那就不退了。那是什么原因呢？我是这个举个例子啊，就像我们这个班级里边，有的同学是这个第1名，有的是成绩是第2名，有的第3名。他这个在班级里边啊，他这个成绩退，可能退到第4名、第50名，再退下就没地方退了，因为他这个班级里边就是这么一个班级啊。所以这个罗汉啊，他一证到4国罗汉，最多是退到了这个出国，再往下面退呢就没有可退了，因为再面退下就是凡夫了。他已经证到圣人果位之后呢，他不可能再退为变成凡夫，他只不过呢从他的这个级别上啊慢慢退下来而已。就像我们一个班级里边一样，他原来是第1名的，现在退成第3名或者第4名的，然后呢这不可能退到下面去，那是没有的。那这个为什么会有退法罗汉呢？因为这个罗汉的根基呢也是有深有浅的。如果是这个根基比较利的，他们呢就不容易退法；如果根基比较浅的呢，就容易退。根基比较浅什么意思呢？智慧不够啊，禅定啊，福报啊，这个等等原因。我们这个退罗汉里边呢，有的需要很好的因缘，比如说要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各种条件都具备了，然后他就很安心的在那修，通过这个禅定观修吧，就把这个烦恼断掉了。他已经断了之后，可以证到4国罗汉，那为什么他还会退为3国、2国、出国呢？他如果这个条件破坏了之后啊，他这个烦恼呢还有遗留的这个种子还存在，所以呢他又会产生了这种的这个烦恼习气再退下来的。这个指的是这个钝根的根基的罗汉啊。那我们讲到这里呢，大家可以明白了，你看，不要说这个凡夫修行他会退下来，这个正道4国罗汉呢他会退落为3国、2国、出国，更何况这个凡夫修行还没修成功，怎么可能他不为这个进进退退呢？说进进退退呀，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有的人呐、这个讲起某一个人说，哎呀，他原来这怎么好的，现在变成这样子了呢？因为大家都是凡夫啊，凡夫的话。光心无常啊，释迦牟尼佛老早告诉我们了，心就会变化的啊。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呢，有西音开发的原因呢、啊、是指的哪些呢？是曾经证到四果罗汉的人。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如果是不对法的二果、三果、四果罗汉，既然没有重新开发，那就多不辨别有习因开发的情况的。好了，这个呢是根据说一切有部的这个那些圣者们，他们是这样的一种认为啊。如果根据唐德部认为呢，四果罗汉人开发真空五路智慧多是没有习因善根开发的情况。这个唐德部啊，我们现在是唐德部的传承，我们不是说一切有部，我们这个戒律的传承现在属于唐德部啊。如果说是这个西藏的这个佛法呢，他们是说一切有部的传承，我们是唐德部的传承，不一样的。根据唐德部的传承里面呢，他不承认说这个罗汉啊，这个需要西开发真空悟罗智慧有西因善根，那是没有的啊。好了，这里给我们辨别了这个有习因开发没有习因开发各种的可能性，各种的情况。好了，对这个问题呀、啊、还得要讨论下去。下面说，根据根二了啊，根二问答，根据说一切有部所说的，只有最初发起的真智无漏是没有过去习因的，现在为什么也说四果圣人所开发的真智五路是没有习因善根开发的呢？那这个是第二个问题了。根据一切部有部所说的呢，最初发起真智五路是没有习因开发。那这个信舍为什么说四果圣人他也是有习因开发？那因为我们前面不是根据唐根据说一切有部说四果罗汉、三果罗汉，他这个退发这个会退掉了再修上去啊，退掉再修上去的话呢，那当然就有习因善根开发了啊。所以对这个问题啊，回答说，现在说明各种禅定三昧的开发习因呢，意思是不一样的。那怎样不一样呢？这里所说的禅定习因开发，多是根据这些修行者过去曾经得到的善根而说，中间呢又退失了善法功德啊，现在因为修止法再次得到开发，以这个原因呢说明习因善根开发啊。所以说这个四果罗汉啊也有习因开发，因为他曾经过去得到过，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如果说四果圣人所开发的真知五路啊，凡夫行人过去是多没有曾经的证果，中间也没有退失的习因，和现在所说的修习之法重新开发怎么能作为类比呢？那我们前面是说这样讲是指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好了，说如果通融来说呢，初品的五路真智就成为是二品五路真智的习因，乃至开发九品五路真智也多是这样。如果依据这样的说法作为说明习因善根开发，那就是四果圣人所开发的五路真智多称为是有习因善根开发的。那么如果说这个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也可以。如果说有的话呢，你看这个我们五路智慧不是一品一品的了，所以呢这个初品智慧可以作为二品智慧的这个基础啊，作为引申，所以说有它的习因善根开发也能说得通啊。说现在既然不依据这样说明习因善根开发，所以说四果圣人多不是以习因善根开发了。那这些多是跟我们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还没证到罗汉果位，辨别的最清楚也没用，所以我就读读过后来啊。我们证到罗汉还早。说另外呢，说这个修行者啊，过去曾经修习过四相和理性的各种禅定三昧， 虽然还没有得以成就，但已经休息过了。今生善根的十解因缘成熟，依借休息之法作为条件，所以都能开发。这也是习因善根开发情况。那这个问题，我们说这个在订单中啊，这段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啊。在订单中呢，我们可能会开发无漏善根，可能会开发无漏善根是怎么来的呢？说我们修行者呢，过去曾经修习过四相和理性的各种禅定三昧。四相禅定三昧是哪种呢？那就是指的是这个不净观、九相观等等。理性的这个禅定三昧是哪些呢？就前面所举例的三三昧、空无相、无作三昧。因为过去虽然没有得以成就，但现已经啊修习过了，所以今生善根世界因缘成熟呢，它就开发出来了啊。所以说呀，这个也可以说是属于这个善根开发。说下面举个例子，说这种情况就好像佛事时来出家者，佛说上来比丘时，这些来出家的人呢，无路真知自然开发，三明八解头一时之间全部都具足了。那这个不得了啊，说这个有习因开发呀，你看说这个罗汉，这个说这个佛在世的那些修成功的人呢、成为圣人的人呢，你看为什么这个叫在释迦牟尼佛请命，佛说一个上来比丘，他马上能够证到圣人果位呢？你看这些都是因为过去是修过的，虽然没有修成功，这一辈子因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一讲，把他的这个无漏智慧的种子一点出来，马上就修成功了。所以举这个例子，佛说上来比丘时，上来上什么意思？好的意思。有的人想出家，释迦牟尼佛说好啊，你来了好啊，你来的真好啊。这样讲一下呢，这些来出家的人呢，无漏智慧自然开发了。这个无漏啊，就是和烦恼不相应的，这个称无漏。真智呢是真空智慧，我们真空智慧呀、跟这个真空智慧呢跟烦恼没关系的啊，跟烦恼不相应的。释迦牟尼佛讲一下他这个无漏真智就开发出来了，就是因为他过去曾经修过。我们有些居士啊，他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佛法，后来偶然一次听到佛法，他感觉一下子这个毛孔倒竖啊，这个心里面激动不已，这个泪水直流。那这个什么原因？那就是因为这个过去的习因开发。他为什么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一听到这个佛法马上毛孔倒竖，泪水直流呢？你看他就是因为过去的习因善根在呀，一到遇到了这个佛法的时候，他先习因开发出来了，他就出现这个情况。并不是说我们本今生今世本来就接触过佛教啊，后来遇到了佛法觉得很激动，他不是这样。他从来没遇到，今生今世从来没有遇到佛法，他遇到了佛法他马上就很伤心，觉得很激动啊。当然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善根不够啊，虽然有这个事情出现，他不可能一下子马上就三明八解头一下子出来了。那过去的人他这个善根深厚啊，你像我们上次讲的那个修不净观的一个人也是这样，一个比丘到亭里边啊去取到这个坟墓里边呢取这个不净观像，他要到坟墓里边去观这个尸体，每一次要经过这个众亭人的这个亭地里边，来去多了之后呢，这个种田的人心里不高兴了，他说你当个和尚听听，在我这个田地里面跑来跑去干嘛呀？然后那个比丘说，我到那边去取宝啊。这个种田人一听有宝贝可以得到，那我跟你去呗。他说好啊，你跟我来呀。到了那边一看什么都没有，就是很脏很臭的这个尸体腐烂在那里。这个种田人心里不高兴了，你不说宝贝吗？宝贝在哪里啊？他说好，这个比丘说你看啊，这个就是宝贝啊。 他说你这个怎么是宝贝呢？然后这个比丘呢很有口才，很有智慧，就广说不尽，广的修法。这个是一听一下就高兴了，哦呦这个好啊，他说这个还了生死，他就跟着释迦牟尼佛去了，跟着这个比丘去了。到了释迦牟尼佛讲一个上来比丘，他一下子就成罗汉村了。哎呦，人家你看这么容易，你看是不是？后来这个阿难尊者就很奇怪呀，他就问释迦牟尼佛说：“这个众庭人从来没有这个遇到过佛法，啊、哦，也没有看他说供养三宝，怎么一跟这个比丘一过来说一下上来比丘，他马上就虚乏自落，三明八解脱，四果罗汉就证到了呢？”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尊者。说这个众庭人呐、啊，在过去生曾经一轻生专门修不净观，所以这一辈子呢，一遇到这个不净观啊，他马上就明白了，马上就发起出离心，马上要出家。释迦牟尼佛一讲，悉因开发，自然三明八解脱，一时之间全部都具足了。所以我们今生今世，你只要听课，只要修学，功夫没有白费。因为你这辈子修不成功，善根种下来了呀，啊、哦，所以我们发愿啊，生生世世你要修学佛法，你这样的话呢，这个善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就得到解决了，生死就出来了。这辈子你如果对自己信心不够，你觉得凡而是修不成功的，我要不学了，不修了，那你就永远成为凡夫呗。哦，你这个善根种不下来吧，就是生生世世就溜到轮回里面去了。而且呢，越轮回越深，什么原因啊？你这个佛法不修不学，世界法就越贪越深。世界法越贪越深的话呢，你烦恼就越来越重，罪业就越来越深。烦恼越来越重，罪业越来越深的话呢，这个轮回越信越出不来，这个叫恶性循环，大家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需要给自己养成两性循环。就是因为我们今生为什么你觉得不相应，就是过去善根不够啊，所以我们发心自己修不上去，我们要赶快要精进勇猛，把个善根啊深深的种下去。所以这里说啊，佛在世的时候呢，无啊上来比丘马上就能够证到罗汉的果位了。这个无漏真智自然开发的话呢，那就是把净惑跟私惑呢就断掉了。我们刚才讲了，净惑私惑靠什么智慧来断呢？靠无漏智慧啊。净惑私惑断掉了之后呢，三明八解脱都出来了。三明是哪三明啊？就明白过去的事情，明白现在的事情，明白未来的事情，这个成三明，那就是听眼通、这个说命通、无漏通，就这个三通，三种神通啊。这个八解脱呢，那是不净观的修法啊。这个内有色观、外色切、内有色观、外色切脱等等，总共是八种的这个修行方法，来背离三界当中的五欲六尘的烦恼。你看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贪着这个色、贪着财、贪着名、贪着利，我们这个不能解脱，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八解脱的功德还没证到。八解脱功德一证到的话呢，财色名利，哎呦，简直像丢垃圾一样的，赶快把它丢掉了，不要了，我们这个功夫还没修上去。证到四果罗汉的三明八解脱，一时之间全部都具足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叫我们要学修大乘菩提心。这个罗汉呢，他为什么没有菩提心啊？他证到空的道理之后，对世界法全部都丢掉不要了，他慈悲心不够了，自己跑掉了，不管别人了，就这个原因。我们经常讲的是三界如老妪，是看生死如冤家。哎呦，他自己跑掉了就很高兴了，他就不愿意啊，这个重新回来。他好不容易跑出去了，他是不管别人了。所以比释迦牟尼佛是呵斥这些人没有用的。 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呢要观众生苦吧，所以要来到这个世界帮助别人度化别人啊。诶，好，下面说，以上是依据有路无路的情况啊进行分别说明。实际上我们在修道未到地定开发的禅定呢，不单单是有路无路的情况多会开发，乃至呢还有会开发也有路也无路，非有路非无路的情况也会开发啊。对这些呢也应该是进行分别说明，禅定开发之下啊也是这样的了解并别的。我们是有路无路是这样的进行分别说明，乃至也有路也无路，非有路非无情况也要这样的进行分别说明。这个也有路也无路，非有路非无路的禅定开发相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也应该是这样的了解去并别的。这个了解啊，了解就是择别的意思，抉择的意思啊，这了解。这个也有路也无路的这个禅定是哪些呢？那就是这个通于有路通于无路的，它属于是也有路有路也无路。比如像十六特生法，十六特生法呢它就属于有路也有路也无路法。因为这个十六特生呢前面的这个修法呢是通于凡夫的，后面的修法呢通于圣人的，所以它是也有路也无路。大家这个有路无路搞清楚了，有路是哪些禅定啊？四禅八定，这个是有路禅定。无路禅定是哪些呀？比如空空这个不净光等等，空三昧，这个是无路禅定。也有路也无路的刚才讲了，就是那些属于是这个十六特生法。非有路非无路的那就是大乘的这个法华三昧，这个属于非有路非无路的。有路是凡夫法，无路是罗汉二乘法，非有路非无路的禅定呢那就是超过这个凡夫跟罗汉二乘的境界，这个属于是非有路非无路法。你看大家如果在修禅定的时候呢，不单单是会开在你修到未到地定之后啊，不单单会开发有路的四禅，也会开发无路的空三昧不净观，也会开发呢非也有路也无路的十六特生，也会开发非有路非无路的大乘禅定，那些法华三昧等等。哎呀，我们学到这里啊，大家想想看，你如果是没有很好的教学基础教理基础，你在盲修瞎练在盲干，你都不知道这个所开发的是属于哪种禅定，你看你怎么办啊？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智大师给我们纲要性的提出来了，虽然不是很详细，最起码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个也许呢我们这辈子虽然现在是凡夫啊，也许真的开发出来了，你总得要知道啊。如果说没有开发出来的话呢，我们今生今世一学了之后呢，你这个种了一个善根，你的生命当中已经有辨别这个认识无路禅定的这个基础这个智慧呀，这个种子已经种下来了啊。好了，上面所讲的呢是这个经印啊，这个主要啊是并这个善根开发。那接下来的是定二呢，是紧应二根开发。哎呦，大家一看我们这个修禅定啊，你不要老是往好的地方想，也有不好的地方，好的会开发，不好的也会开发呀。本来好坏呢是孪生兄弟，我们这个凡夫心里边一下子起慈悲心，一下子呢起怨恨心，我们不要说一生一世啊，上午两个人还很好，下午两个人就吵架了，是不是啊？那这上午都你好我好，下午开始你打我打了。所以这个我们凡夫这个心呢是好坏呢都会有的， 那这些我们凡夫的这个烦恼性啊所导致的呢，我们的这个禅定开发出来的时候呢，也会有好的坏的都出开了开发出来了。大家知道禅定是种心法，烦恼也是种心法，一切的好坏跟我们心有直接关系。所以大家不要指望呢我的心里多是好的，你要搞清楚啊，好的坏的都会这个活在一起的啊。本来讲到这里呢有个故事可以插进去的，不过这个故事忘记掉了啊。这个大概的一个故事的我他是怎么说的呢，这个两姐妹啊，这个一个呢是这个上神，一个呢是恶神，就一个呢他们俩这个都是女的，两姐妹，一个呢是给他带来这个幸福的，一个是给他带来厄运的。他把这个好的这个女神呢接进来，同时他把这个坏的恶神呢也接进来了。啊，这个故事呢很有意思的，我不过看过忘记掉了这个。那这个总的来说明呢就是这个意思，任何的这个事情呢都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它会同时的。所以我们在修禅的过程当中呢，你这些都需要认识它。因为我们现在太多的人自以为是的觉得修禅定就是这样了，是不是啊？你看你稍微有些教理基础，有教学基础的人就知道了，你修禅定的过程当中不会只是好的善根开发，恶的善根没有，他恶的善根也会开发的。如果你对这个不懂，你不知道怎么对治，好了你就被进轻易做掉了。所以你变成你是很好的人了，就变成这个很不好的人了啊。所以我们在修禅定正式正道这个初禅之情啊，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心要辨别，你不辨别的话呢，一旦你证到了四禅，那证到初禅，或者这个在味道地定当中把这个禅定开发出来，你不认识，那就麻烦很大了啊。好了，我们看下面这个极恶根性呢、分为三点来说明。属性是物一，说明烦恼的数量。下面告诉我们这个烦恼啊就是恶法啊。这个为什么这里先说明烦恼数量呢？我们这个了生死出三界，你要修行的话呢，你必须要给自己有个决定的把握。这个就像打仗一样，你这次如果想要打胜仗，你必须是把敌人的情况摸得是十分的尊敬，你这个打仗就打赢了。我们这个共产党跟国民党过去打仗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国民党打败掉了，共产党打输掉了呢？我们共产特工特别厉害呀，他混到这个国民党的内部去，把所有的这个军事秘密全部给他这个再拿过来了。所以每一次打仗的时候呢，这个共产党都抢了上风啊，把国民党打败掉了。我们修行也是这个道理呀。你如果连敌人的这个素质都不啊，你如果连烦恼的素质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消灭这个烦恼啊？就像这个打仗一样，你都不知道敌人数量有多少，你怎么去打敌人？人家有十万个部队，你开出200个人给他打，那不是自己送死吗？你看，对吧？所以说你说这个不学教理眼睛一眯啊，我修行了，你看看你都不知道烦恼有多少，你凭什么去消灭烦恼啊？所以熟悉要说明这个烦恼的数量。我们这个孙子兵法就说得很清楚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知道对方，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就知己知彼。这样的话不光只打100次的这个战斗，也不会危险，也不会处于危险之地啊。 所以这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殆就危险的意思，就不危险的就是这个意思了。哎呀，所以我们需要啊这个知道烦恼的数量。下面说烦恼就是恶法啊，如果要全部说明恶法的名相和数量，那就太多了。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呐、众生烦恼的数量有多少啊？有八万事情。这个八万事情，我们不要说这个一个一个的去认识，你用指头去数的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要数到八万事情的话，要数到大半天。不要说把每一个的烦恼的这个名词名相，烦恼本身的相状性质作用一一认识清楚，那要花很多时间啊。大家说我譬如说我认识一个烦恼，认识烦恼不单单从它的名词名相认识啊，你还要认识这个烦恼的相状、烦恼的作用、烦恼的升起、烦恼的熄灭、烦恼的种子、烦恼的性形。你看你单单要认识一个烦恼，就需要认识这么多方方面面的，你如果把八万事情烦恼全部都认识，你要花多少时间？所以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啊，要全部说明恶法的名相和数量，那就太多了。不过呢，大家注意的啊、这个我们听太宗呢，这个对于这个名词名相啊，对于这些呢，这个并不是很详细的去说明。我们这个佛教里边的唯识学的系统，它是对这个每一个名词名相呢解释的很详细的。所以大家觉得听太宗难学，什么原因呢？你因为没有唯识学的基础，唯学系统的这个佛法呢，你把这些东西学好了之后，然后智者大师一讲这个名词名相，大家就明白了，啊，这概念就清晰了。所以觉得难学呢，你因为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佛学基础，所以你学起来就难，就有点难，这个原因，啊，那这么多的名词名相太多怎么办呢？现在仅略的依据五种恶法的开合以辨别数量，也就是说我们八万事情烦恼啊，把它以归纳的方式来认识，一归纳好了，总共只有五大类。所以我们虽然不广学名词名相，但是用归纳的方式你去认识它的话呢，也能够知道烦恼的根、烦恼的性、烦恼的用、烦恼的性起、烦恼的种子，我们也能搞清楚啊。这个那下面啊内容还很多啊，那现在呢已经是8:32，那我们今天啊那就先讲这些啊。好，时间到了，下课。